我们要接着以聆听信息敬拜神。我们打开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阿摩斯书第四章一到十三节。好，阿摩斯书第四章一到十三节，教会圣经1016页。好，翻到了，我们因为这个经文比较多，我们就一节一节起音的方式来读哈。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念双数节。好，第四章第一节，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啊，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榨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走，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那里、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这样。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那创伤造风将心意指示人的，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好，我们接下来请那个彭娟姐妹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请。
弟兄姐妹平安，很荣幸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这一年就是以神学生的身份在这边实习，得着很多的恩惠和恩典，然后也是在这边第一次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阿摩斯书第四章的话语当中来。从上一周开始，我们进入到一个场景当中，就是三到六章是讲述北国以色列的罪与罚，那三章到第五章讲论的开始，它有一个格式是什么呢？就是以当听我的话开始。谢牧师上一周与我们分享了第一个讲论，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二个讲论，一个命令词出来，就是当听这话，因为这是直译过来，就是当听这话。阿摩斯呼吁以色列人要听耶和华神的宣告，就是如三章第一节，阿摩斯书三章第一节说到，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五章一节，以色列啊，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接下来我们从这三个方面的讲论来看以色列人的最终。第一个方面的最终就是一到三节，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欺压贫寒之人必被神所惩罚。 阿摩斯说道，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呀。撒玛利亚山是指的撒玛利亚城，巴山就是位于约旦河东，它的地是非常的肥沃，然后 肥美的深处，那边是一个 很肥沃的一块土地，所以农业和畜牧业是非常富饶的一个地方。所以阿摩斯用巴山母牛来形容住在撒玛利亚城当中的上层的妇女，因为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性的一个比喻，因为他们是仗着有钱有势，以不公不义来欺压那一些贫寒和穷乏的人。所以他们不仅是自己欺压贫寒和穷乏的人，他们也叫他们的家主，家主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们的丈夫们一同来陷在罪当中来欺压，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所以他们是用一种不公不义的方式去欺压穷苦人，从最终得来的财物作为自己享乐奢华的一种生活。所以第二章八节里有提到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怎么说到呢？他们说，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然而四章二节里边说，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言辞，他是用启示的方式说明神的愤怒对于他们所做所行的，以上那些上层的妇女们所行，包括他们的家族他们的丈夫们一起来现在最终所行的，是一件非常非常愤怒的一件事情，以及他要惩罚以色列的决心。启示我们知道，启示者是受到誓言的一个约束的，简单来说就是神一定会照着他所言所行的去这样做，他是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那什么是圣洁？圣洁就是指神的属性，在利未记十一章整章都在说洁净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的重要性，是耶和华的吩咐，是一种分别，将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看的，就是好比方说冰箱里面放一些食物，如果坏了我们就会把东西拿出来，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第一，我们不拿出来它就会坏别的食物，如果那些坏的食物我们自己就肯定不会去吃了，对不对？会坏我们的身体。所以就是把它分别开来，就是不能够，圣洁就是神是不容许罪的，它是与罪分别开来的。所以说神说，就是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在此表示他恨恶罪，他也追讨那一些行恶而不肯悔改者的罪。所以阿摩斯书在这里还有两处也同样提到神的启示，也就是在六章八节，他也同样用这种方式来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的启示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阿摩斯书八章七节也说到，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神表明一定会对以色列民所做的这些事情来审判他们。阿摩斯他用启示的方式表明，让人知道这个审判的宣告的重要性和严厉性是超过人所想的。所以在四章二节里说到，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人钩去，余剩的钩去。这个日子就是神要介入到这个历史与政局当中来，他未来他一定降临的时候他要审判。所以就如二章六到十六节我们前面有了解到的神对以色列的一个审判，以及三章一到二节说神必追讨以色列的一切罪孽。所以五章十八到二十节说到耶和华的日子，就是祸灾的日子 实行他公义的审判，无人能逃脱。所以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从这里形容我们看到，就是到时他们会被掳食的一个光景，就是人必用他们所预备的工具将他们掳走。而且进一步我们再看到下面的时候，就是连余剩的都彻彻底底的掳走，所以说明审判的是彻底。而且这个是从破口前行，从敌人攻城时留下来的破口被带走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我们前面看到那些权贵的人，那些妇女们，他们的家人们所做的与他们的身份是何等的不符。以前穿得漂漂亮亮的，打扮得好好美美的，就是多有前世权势，现在是落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被掳走的光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让我们看到他们是被带到一个远离他们自己家乡的偏远地方。耶和华审判的日子是令人害怕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一节当中的不公不义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也会看到许多不公不义的事情。我常常就是在就是台北车站，我看到周边，我在思想就是周边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街友，然后在旁边就是他们是睡在那个地方，我在想想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连自己的家都没有。所以我就会去想到就是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包括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也从新闻当中也有听过，就是我们那边就是有听过一则新闻，就是他是一位局长的夫人，当他带着孩子去医院打点滴的时候，那个护士小姐，就是护士就是拔针的时候，把他儿子那个手上拔出了一点血，他就有点受不了了，然后他就跟他理论，到后来就跟他吵起来，甚至是一脚踢过去，踢到肚腹，然后开始打他。就是因为当时那个护士她是怀孕在身，结果就是因此流产，然后她的言辞是非常非常的犀利，她说你在这里，就是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她用她的身份来，甚至打电话给她的丈夫说你带人过来，就是等等，这一些就是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的展现，让我们看到这个结局的发生。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知道第二节当中告诉我们这一些事情神是有作为的，虽然我们人有时候真的是无能为力，所以对于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能做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神说他是有作为的神，他对不公不义的事一定会有他的审判。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宗罪，就是四到五节，包装之下的宗教信仰必不蒙神的喜悦。上一周谢牧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北国以色列敬拜的历史背景，所以我在这里就不进行一些说明，就是他们的敬拜是现在最重的敬拜，但他们却还是如此的侍奉，因为他们敬拜的对象是以金牛犊来取代神。就神对以色列说，任你们往伯特利犯罪到吉甲增加罪过，这个敬拜本身就是犯罪，而且倒还是加增罪过，不断的犯罪。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每日献上祭物，每三日献上十分之一，还有后面的感谢祭以及甘心祭。弟兄姐妹们，换作是我们真的不一定能够做的像他们那样好，真的，这一些十分之一，他们所献的祭，他们守的宗教仪式，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神说是他自己喜欢去做的。外在的敬虔让我们看到，他们通通都有，而且他们也遵守，他们甚至是用他们欺压过来的钱财去奉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当中，就是神说但这不是神所喜悦的。那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反观我们敬拜神，也许我们会读经，我们也会有祷告， 我们也会来参加聚会，每周主日都会来，或者甚至是我们也会参加小组，我们也会时已有奉献。那我们反观一下，有时候我们为了这一些，我们会看到是一些金钱的一些标志，但我们知道这只是反映我们属灵生命当中的一个方面。但是什么是核心，什么是重点？我想核心是什么是讨神所喜悦的，人敬拜神内心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来敬拜上帝，我们来到这里聚会，我们祷告，我们去服侍人，我们真正的动机在哪里？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神要我们的是真心，真心的敬拜是胜过于外在的一个形式，真心的敬拜是胜过于我认为为什么样的方式是讨神喜悦的。因为不是我们认为什么是讨神喜悦的，而是要明白什么是讨上帝喜悦的。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的灵修是为了增长我们的知识吗？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我们的祷告是为了一己的私意，就是满足我们的需求吗？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了，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我来到上帝的面前，神你不应允，我就觉得你怎么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就是我想，就是亦或是我们为他人代求，是真心实意的吗？还是虚情假意？不知道。那我们的奉献看作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就是这样奉献，还是我们真正的心甘乐意来实意奉献？所以我们就是包括我们的服侍也是，我们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让别人看到我们在台前服侍多么的光鲜亮丽，还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真正服侍的实意在哪里？我觉得这些是我们是可以知道值得思考的，就是我们敬拜神的心意在哪里。所以我们讨神的喜悦是要在神眼中来看神认为看为正的事情。当神看你的不是你平日每个礼拜天我们来到这里聚会来献上十分之一，也不是平日就是我们固定的我们要做的例行公事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简简单单的生活呢，就是我们回到家中与家人的相处，与丈夫与妻子与爸爸妈妈与孩子，就是很简单的生活当中来活出信仰的实意，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然后神就是在神说，就是神讨神喜悦的合神心意的敬拜和讨神喜悦的生活，它是不会违背第二节所讲的圣洁，因为这是没有罪的，是与罪分别开来的。所以历代志上16:29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三宗罪是什么呢？就是悖逆刚硬不悔改带来的审判。我们接着往下看6-11的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非常清晰地看到有五处灾祸。6说到神降饥荒使各处缺粮食没有饭吃，7-8神降旱灾在收割前的季节没有降雨使地干旱无法收成也没有喝水，9旱风霉烂攻击农作物蝗虫吃掉植物，10神降瘟疫战争也临到，11神彻底倾覆以色列城失去他们的家园，每一次的降灾。6神说我使，7说我使，9说我攻击，10说我降，11说我倾覆，神要亲自审判他们。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一次次的经历这些灾害的时候，我们看看他们的表现是怎样。神降灾在以色列人当中，神说他们是 你们仍不归向我，是一次又一次的提醒，还是降灾在他们当中。其实神要借着这些灾祸，生活当中他们所经历的这些灾难，是要他们悔改来归到神的面前来。但是神屡次的提醒，屡次的警告，每一次的灾害过后，就是五次说到你们仍不归向我。归向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转向，回转，转向神，也就是他们不悔改归向神。现在我们就是有流行的说的一句话，就是重要的事说三遍，说三遍我们就应该听得懂这是什么了，对不对？这就好像神说了五遍也没听懂，而且是很严厉的，很严厉的审判。就是我在这里就想到，就是真的，就上一周就是有一个妈妈就是带着她的孩子到我们家来玩，然后就是我们就从小朋友的身上，我们就很能够体会的出来，就是这一种妈妈说话一般要听，对不对？但是那天就是因为她要写作业，然后呢就是要削铅，一定要用铅笔写，但是我们家就没有卷笔刀，就是临时就是有一支铅笔没有削好的，就临时拿那个水果刀，我就把它削，就是削铅笔。然后他的小孩看到了就是好好奇，他说妈妈我也想削。然后他妈妈说不行，他这个刀子不像家里的那种小小刀，就是你能够使用的，我说都不行。然后他就在我旁边一直看着我削，他就心里就很好奇，很想要。然后我就削完了之后，他还在说妈妈我可以削，妈妈说你不行。然后他就已经去写作业了。我跟他妈妈在聊天的时候，他跑过来，妈妈我想削。妈妈最后一次警告，我最后一次跟你说不行就是不行，不能再到我面前来讲了。接下来就乖乖写作业，也就没有到他面前来再说这件事情了。我想就是其实我们的心也是会是一样的，就是只是我们的表现跟小孩子的表现会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所喜好的可能就是像孩子所好奇的是这件事情，但我们大人所喜好的所好奇的是其他的事情。但是我们会不会及时的回转呢？就像小孩子那样单纯的听父母的话，他是教导他，是不要让他伤害到他，就是不要让刀子去伤害到他，其实就是一个这样很简单的目的嘛。其实神对我们也是这样，他要我们归回到他的面前，就是让我们不要陷在罪恶的当中，让我们回转来归向他。但是这里所说到以色列民，他是屡次不悔改。我觉得就是这里会看到就是人心的刚硬和悖逆，但是神却审判他是这样的严厉。因为当他们经历这么多痛苦的事情，他们仍不悔改，所以以色列人的光景是如此悖逆与刚硬的时候，第十二节说到，神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原文的开端是有因此的，就是我们在和合本当中我们看不到这样一个因此，吕正中思高本的翻译里面都有因此，就是我们可以更明了的知道有果就有前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欺压贫寒穷人，因为他们的信仰只有敬虔的外表，没有敬虔的实质，因为神警告和呼吁他们悔改，但他们仍然执意偏行歧路，因此神按着最严厉的审判来执行，说道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直接称呼以色列啊，直译是说我必向你这样做，如此或做这样，它是指的什么？就是经文当中没有明确的说明这是指什么，但是至少我们根据上下文来，我们会知道神一定会向以色列民施行他公义的审判，他的审判必然临到。再接下来这一句平行句就是我既这样行，这个行跟上半句那个行它的原文是同样一个字，就是强调前面所讲的神的心意已决，一定会要严厉的审判以色列。 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迎接是什么意思？就是你面对神，面对神的显现而接受审判。这是一句警告及审判的宣告。阿摩斯叫以色列人要预备自己来迎接神，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审判。他这里讲到你的神，他是说明一个关系，一个我们与神的一个关系，以色列民与上帝的关系，就是他们是被神所选召，选民是神拣选亚伯拉罕要赐福于他的一个关系，就是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那从前文来看，人要面对神的事，人所做的一切，他们有欺压、贫寒、穷寒的，他们要面对这样一位圣洁的神。那他们悖逆、悔改、刚硬的时候，他们要面对这样一位审判的神。那从下文我们再来看，当我们面对的神，我们会看到是一位创造和启示的神。十三节说到，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在这短短的一节经文里面，表达了神他是那一位自然界的主宰。其实原文的开头就是有一个指示词，就是看了，就是因为你看到他是那位创造的神，并将心意指示人。心意是什么？就是指神不可测的意念或他的计划，只是就是将他的奥秘启示给人。在整个第四章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七次说到这是耶和华说的，告诉我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说到，人所缺乏的也正是神的话，而当神的话向人显明的时候，是要人正确的来认识神，来面对神，来敬拜神，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也不是一己孤行。如旧约神颁布十诫，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布，也就是神启示他的心思意念给人，是使人要去认识他。神掌管一切的大自然，他也使光明变作黑暗，他统管整个宇宙和万邦，最后是以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来称颂耶和华是那一位自然界全能的主宰，是那位统管万有的神。神告诉以色列民，只有万军耶和华才是配得称颂的，他们面对的就是一位这样的创造和启示的神。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想清楚的是，我们面对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当我们看到阿摩斯书在记述以色列人历史的时候，在记述这样一段审判信息的时候，那对于我们而言，我们面对的是一位怎样的神？我觉得就是古往今来，就是觉得我们没有比以色列人好到哪里去。人心的贪婪，仗势欺人，权贵利益比比皆是，信仰虚假的外表都在包装之下活在别人的面前。就是我想问一问你和我们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当中，我们可以思考。我觉得经文读到这个地方，就是给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当我蒙召出来，就是来学习神的话，将来是要回到家乡去服侍，在学校的生活也是非常非常的忙碌，就是稍不察觉，就是虽然我们是读神的话，也会去查经啊，然后也会去研经啊，就是忙碌的生活很容易让自己就是忘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与神的关系，就是去亲近神，去默想神的话。所以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就是当人容易走迷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想一想，神到底喜悦我的是什么？神喜悦我是在学校里面考高分吗？神喜悦我是要我表现有多优秀吗？神喜悦我是喜悦我要做在人前的事情吗？我觉得这都不是的，这不是去讨他的喜悦。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对于我自己而言， 最重要的就是很简简单单的归零，归零回到初心，回到起初他选召他拣选我的时候那种很单纯的心，就是放下所有的，就是回到他的面前，单单的去亲近他，去思想他，跟他之间的关系，我所做的一切是不是讨神的喜悦。昨天参加学校的就是同学就是学长姐的毕业典礼，其实我心里面真的是当院长在说的就差遣就是毕业生们就是的那段差遣的话，就是令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在想第一个方面就是想到学长姐们被差遣出去，我为他们欢喜快乐，另一个方面想到自己 也明年要即将要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那我是否做好了准备面对神，就是我所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是不是有坐在他的心意当中讨他的喜悦。我觉得是需要反思和反省的地方。所以我就想到一节经文当中，就是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这整篇的信息让我们清晰的知道，我们面对的神是那位圣洁的神，他是不容罪在我们当中名随己意而行。我们面对的神是那位审判的神，他指出人的罪，他是公义且审判的神，他管教人，为叫人悔改归向他。同时我们面对的神也是那一位统管万有权柄的神，为要叫我们伏在他的脚下，认识他才是那位统管万有的主宰。当我们预备迎接这位全能神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他要将他的心意指示人。也就是说八章十一节也讲到，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神的话。我觉得上帝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一定要听，就像那个孩子听妈妈的话一样，一定要听上帝要向我们说的话，也就是圣经宝贝的话语。其次就是要透过他的启示来认识他就是那一位全能的主宰。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感谢你将你的话语来赐下给我们，你为要叫我们认识你，为要叫我们来听你的话语，为要叫我们来遵你的话语而行。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我们的缘故，为着我们的好处。主啊，只是我们的心容易刚硬，容易背逆你。主啊，我们没有比以色列人所行所做的好到哪里去。主啊，我们诚实的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面前来悔改我们所言所行所做所思所想，愿上帝来洁净我们，也使我们愿意以圣洁为装饰来到你的面前，也愿意以你的话语为我们的基础，为我们的粮食，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来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一言一行都能靠着你而活。主啊，愿上帝来与众教会同在，弟兄姐妹们同在，愿神你大大的赐福与弟兄姐妹们，愿主来带领和保守。这样祷告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